喂，好，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从老子的第57章开始。另外今天正好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的公开课，而且是老子的第57章。这里面讲的东西，我在下午备课的时候，正好发现它神奇的对应了一些事，所以今天的57章也许可以作为对来年2015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祝福，生命以它神奇的方式产生了同步性，所以我们待会儿就会知道为什么说今天的75章会跟你的来年是相关的。第75章，民之饥，以其上十岁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后是以轻死，故为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这章提到，老子提到老百姓之所以饥饿，是因为上面征税征的太多，所以就饥饿下面没有饭吃了，没有饭吃，那么将会造成动荡，对民之难治。社会开始变得更加的难以治理，而越是难以治理，上面就越是施加各种政策、各种酷刑而上面越是有为，下面越是难治，以至于到最后民之轻死，死都不怕了，以其上求生之后是以轻死，因为所有的资源都被上层建筑垄断了，以至于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轻死了。所以老子在这里提到，夫为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所以他提到，如果上层建筑不那么自我中心，不那么敛财贪婪，那么将比一个敛财贪婪的政府要好得多。社会将会更加的富足祥和，所以这一章提到的基本上看上去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好像是宏观的表面上看它比较宏观都是一个这个政策面的事情，政策性、宏观性的。但当我们要了解道德经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你需要从更加个人的角度去了解它。当你是一个饥民的时候，当你比较困顿的时候，当你试图伸出手去掠夺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你越是伸手，越是向外伸手，外在的力量就越是试图阻止你、克制你。这一点适用于双方，不仅仅适用于饥民，也适用于上层建筑。一个上层建筑如果过于贪婪，向外伸手，过于把资源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那么他突然发现，所有围绕他的都变成了饥民，也就是都变成了虎视眈眈的人。都变成了试图要打开他这扇大门的人，甚至明知轻死，甚至把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不怕死了。这意味着天平已经失衡了。一旦资源过多的倾向于一边，那个天平就开始失衡。无论过多的倾向于哪一边，饥民的那一边还是政府的那一边，天平就会失衡。而一旦失衡，似乎有一个力量在神秘的运作， 他必须要返回到那个平衡状态，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失衡状态下维持太久。你试图囤积你的财富，你试图掠夺他人的财富，你试图掠夺社会的资源。当你这样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许看上去是有效的，但是你会发现它不会维持太久，很快那个平衡力量就会返回来，很快你手中的东西就会被再一次夺走。你抓得越紧，那个夺取的力量就越是强大，以至于到最后，老子讲，你如果越是强势，对付你的力量也变得越是不怕死啊。这是生命的平衡，这是生命的平衡效果。所以当一个人了解这一点，了解第57章的老子讲到的这个平衡效应，他就开始反思了。那你在生命当中，你在生活当中，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面对命运？怎样面对你的生活？所以第76章，人之生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好，所以这就是一个经过思考以后的结论。他发现你抓得越紧，你越是无法保护你自己。你抓得越紧，几乎是失去的越快。你变得越坚强，越刚强，你的死期也越近。因为他提到草木之生也柔弱，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所以当你变得柔弱的时候，反而能够生存；当你变得坚硬的时候，反而离死比较近。柔弱者生之徒，越是柔弱越是能够生存。但是他这样讲似乎是表面化的，很表面，他只是讲了一个表面上的现象。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上帝就好像是一个园艺师，每当他面对整个花园的草木的时候，他总是会对那些比较娇嫩的花朵非常的上心。如果你养过花，你会有这样的经验，你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更加注意那些比较娇嫩的花朵，那些长得比较柔弱，柔弱欲滴啊，似乎风一吹都要掉下来的花，但是往往这样的花长得非常美丽，很美丽，你对它是尤其呵护的。所以克里希那穆提说，上帝是一个园艺师，每当一个灵魂变得越来越独特，它似乎就更能吸引上帝的注意力，上帝整个存在的力量似乎会更加的关照你，它有一种内在的坚持，而他的外在却显得那么的柔弱。所以他正好相反，当你的外在变得柔弱的时候，你的内在就自动的变得坚持。人总是这样的，而当一个人外在变得坚硬的时候，他的内在恰恰是最脆弱的时候。所以当你看人的时候，你如果发现这个人有一种天然的好脾气，天然的好脾气，几乎你说什么他都会说好好好好好，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然后你问他你是什么星座的，他会告诉你他是狮子座。你在生活里见过很多狮子座的人吗？你会发现越是狮子座的人似乎脾气越好。大家可以去周围身边的人看一看，越是狮子座的人他的脾气似乎越好。而如果你真的了解他，你跟他一起生活了3年5年，你会发现他的好脾气里面有一股韧性。他的狮子不是表面的狮子，他的狮子是内在的狮子。他如果是个纯粹的狮子座，他一定是内化的，向内的。这一个纯粹的狮子座，他在表现上反而会让人觉得非常温柔，很温和啊。 表面上他看上去是那么温和，一个温和的狮子，从不发脾气，但他其实里面很有主意，他从来不会把他内在的主意告诉你，但他内在已经打定了主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狮子座的性格，他不说，但他里面非常坚持，他里面确定就是这样，而他的外在是柔和的。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狮子座，恭喜你。你的狮子座属于阳性的狮子，阳性的。王凤仪把五行分作阴跟阳，它相当于五行里面的阳木啊，阳性的木。它虽然内在很坚持，但是外在很温和。所以一个阳木的品质就是外在非常谦柔啊，谦卑柔和，但内在非常坚持，这相当于一个阳性的狮子。那么，阴性的狮子是什么样的呢？好，外在很坚持，外在很强势，很霸道，内在很虚，内在却显得很没有把握啊。对，这也是阴木的人的特点。一个阴性的木，外在很强势啊，你们一定要听我的啊，我是头，但它里面那个木是朽木。啊，外强中干，对的，它里面那个木头几乎是一捏就会碎的，这个叫阴木，这样的人叫阴木性格。所以阴木必须转成阳木，也就是阴性的狮子必须转成阳性的狮子，那你这个狮子就做对了，坚强必须藏在里面，而柔弱必须放在外面。为什么？老子讲得很清楚了。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你懂了吗？在2015年，你就应该这样做。你要做个外在柔和、内在坚持的人，而只有这样，你将会处上，你将会自动的升起来。而那些外在坚强、内在柔弱的人，将会自动的被生命打倒。不需要别人来打倒他，生命本身就会打倒他，因为生命痛恨那些表面坚硬的人，生命喜欢表面温和的人。表面坚硬意味着自我，意味着某种膨胀，自我的膨胀，对来自生命的力量就会自动平衡他，啊，削弱他的自我感。所以，当你知道这一点，你其实掌握了一个巨大的钥匙。命运的钥匙，为什么有的人总是那么倒霉？为什么古人讲冲在前面的人叫强打出头鸟，并不是出头的鸟都会被枪打，只不过你老是要冲在前面，意味着你是外强中干，而外强中干就会遭受平衡的冲克，所以你开始知道你要怎么样生活了，你开始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你要做个内强外柔的人，你想象过什么叫内强外柔吗？你有过亲身的经验吗？你也许是个性格很坚强的人，表面性格很坚强，但是你总有那么一些片刻，也许经验到过什么叫内强外柔。当然，这个词太文字化了，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能够立刻让你知道什么叫内强外柔。好，我来发几张照片啊，我发在了这个大群里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一张是南传著名的一个成就者，叫阿姜放，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这个人智慧非常通达。你如果看过他的书，但是大家看这张照片。她的整张脸是母性的脸，很女性化，几乎像一个老婆婆一样啊！大家加那个意识内化啊冥想中心的这个群啊，她的这张脸是那么的柔和啊，柔和的让人觉得一眼就看上去非常舒服。你会发现她这张脸那么的舒服，你有看到她的照片里的脸吗？太舒服了，你几乎无法造作出这样一张微笑的脸。非常舒适啊，非常舒适的一张脸。而你要知道，你看过他的语录，看过他的开示录，你会发现他的开示几乎像禅师一样犀利， 他的语言风格极为犀利，非常犀利的一个人，相当犀利。这是一个典型的内强外柔的人，他内在有真正的力量，而他的外在显得那么温和。好，第二章，梅赫巴巴。梅赫巴巴也是一个相当坚持的人，用佛教的语言来说，他其实是普贤菩萨的化身，也许你第一次听到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把他称作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因为他是一个以行动为主导的人啊，但是他的表达是以爱的方式，所以他的整个教导就是要充满爱，他的整张脸都表达了一个喜悦跟爱，但他极为坚持，这个人是个极有坚定意志的人。为什么说他40年没有开过口说过一个字？他并没有语言障碍，他也没有声带上的障碍，他是一个原来声音非常洪亮、富有磁性的一个人，他的声音很有磁性，曾经听过他声音的人，但他后来一直保持沉默，保持了40年没开口说过一个字，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多大的坚持？他保持沉默的理由是他为了未来人类灵性的进展，他为了未来人类在负担相当一部分的重担，他以沉默的方式强加给自身的沉默，来抵消那些在灵性道路上有重担的人，他在背负你的重担啊，他以沉默的方式，所以你看他这张脸，你看到吗？也是非常喜悦和温和的，但他有内在的坚持在里面。好，这刚才这两张照片都是近代的人啊，都是近代的人。但是我要给你一些，哦，还有第三张啊，第三张我们来看，第三张大家可能看到过，叫顶果仁波切啊，他的面容太慈祥了啊，非常慈祥。所以当你看到这三张照片，你开始能够领会什么叫内在坚强，外在柔和。为什么圣人的照片会那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仅仅通过看他的照片，你就能够领会到一些几乎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那些照片似乎有穿透力啊，它似乎给你一种童话的感觉。童话，相同的童，融化的化，它几乎在心灵的层面在童化你。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非常重视造佛像，因为古代没有照片，他还没有照相机，所以他必须以留住影像的方式，以雕塑的方式来造那些佛像，把它们画下来。所以大家看到第四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看到过的，阿弥陀佛照片里面最棒的一张，我几乎没有看到第二张是超过他的，这一张是最最棒的，啊，大家可以把它保存下来，这个作为我给大家的新年礼物啊，我在群里面群文件里面还上传了28兆的佛陀的一个高像素的绘画，这张照片非常非常棒啊，几乎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张。释迦牟尼这张28兆，你可以把它打印成将近2米宽的大的照片，可以贴在墙上。它的像素是极高的，而这张28兆的这张佛陀，这张脸立刻会让你感觉到某种静谧跟祥和，它有极大的加持力。它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这个作为我给大家的新年礼物啊。你如果把它打印成照片放在你房间里，你的整个房间将会受到来自这张照片的加持力，因为它的确有加持力。我给你的这张照片不仅仅是一张照片，你如果打开它看，你突然发现它似乎散发着某种气息，它依然散发着某种磁场，这就是加持力。而我给你看的这张阿弥陀佛的这张照片是。我记得好像是唐宋时期有人画的，啊，这张照片我怀疑他们肯定是在禅定当中 看到过一些，否则他画不出这么好。你会发现这张阿弥陀佛的照片，这幅画，它的整个体态跟仪容是那么的柔和，它不像我们看到的佛像，好像以威严为主啊，以威严为主，它显得非常柔和，哦，它显得非常柔和。所以当你看到古人的这些画作，他在通过这幅画。在告诉你一些东西，在告诉你，在是以这幅画的形象，在神秘的穿透你，这幅画的能量，这幅画所传递的频率在神秘的穿透你，那个能量就是内在坚强跟外在温柔的。这张佛陀是那么的静谧跟美好，这张阿弥陀佛是那么的显得有慈母般的温柔感。当你感受到这些，意味着你将受到它的加持啊！你能感觉到吗？大家此刻你能感觉到吗？我要给大家另外一张照片了，这张你知道是什么吗？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白度母啊，白度母。你有发现这张白度母的照片几乎像活人一样吗？我大家再给大家几张。也许会令你感到极为惊讶的照片啊，这一张是观音啊，白衣观音，它那么的活灵活现。但是我告诉你，这张观音，并不像传说当中是观音显圣啊，这张观音来自于日本禅寺，是日本禅寺当中画的一个黑白的，后来有人把它加了一些彩色，但是。我可以预料，画这张观音的人肯定是在某种方式下见到过本人了，见到过观音本人了，所以他画的那么的传神，几乎像活的一样啊！当你把这几张照片像活的一样的照片作为你的桌面或者打印成照片，你将受到他的加持力，因为他的确是活的，他的的确确是活的。再看这张，这一张是。海口，是三亚的这个金玉观音，这张观音是有故事的。这张观音非常非常活，非常活，它几乎像活人一样。所以这尊金玉观音非常神奇啊，非常神秘。大家以后到这个海南可以去参拜这尊金玉观音，它有某种灵性，有某种属于活的灵性啊。它是活的，啊，它几乎有某种活力在里面。而这一张啊，你看到的这一张是绿度母，大家看到没有？这张绿度母可不是一般的啊，这张绿度母是昌烈寺的噶玛仁波切的上师，叫土登曲吉扎巴仁波切。土登曲吉扎巴，这位老仁波切。自己供奉的一张绿度母，他为什么专门供奉这张绿度母？大家看这张绿度母，你有没有发现这张绿度母不仅仅是一幅画，它几乎是一个活人，它完全是活的，完全是活的，所以它一定不是画出来的，一定是被人看到以后描绘下来的。而你知道吗？土登曲吉扎巴仁波切，他本人一辈子修绿度母法啊，他而且可以。真实的看到绿度母显现，这位老仁波切曾经有门徒问他一些问题，他自己也觉得困惑啊，那个问题也难倒了他。然后他说没关系，我明天回答你。然后当天晚上他就躺下去就睡了，在梦中他就祈祷绿度母，绿度母就来了，然后告诉他啊，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第二天他就叫来那个门徒说。啊，昨天绿度母跟我说，你的问题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他是一个在梦中能够亲见绿度母的人，而这张绿度母是他本人一直供奉的，所以大家可以供奉这张绿度母，啊，这是我给你的新年礼物，因为这张绿度母将极为灵验，极其灵验，啊，好，这张是印度的。开说话度母啊，他曾经几度开口说话，所以这张度母也是非常灵验的。 那么我还要重点讲的是这张，这张是西藏布达拉宫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我要给你几张布达拉宫的照片啊，不仅仅是弥勒，这张是布达拉宫的11面观音。我之所以给你这几张布达拉宫的雕塑啊，菩萨的雕塑是有一个原因的。请大家看这几张雕塑，它们跟你平时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你有发现它跟你平时看到的有些不一样啊？第三张也是来自西藏的，是一个四臂观音，它像活人一样。而前面两张布达拉宫的雕塑，弥勒菩萨跟11面观音，它跟你看到的汉地的佛像很不一样。有一个区别，他们的脸都比较瘦，而他们看上去都比较女性化。你发现这一点没有？他们的整个脸型很女性化，而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像活的，它不像一个雕塑，死的雕塑，它像活的。包括我刚才给你发的这七八张照片，每张照片你都会感觉有一个明显的活的感觉，这里面的人。即使是绘画作品，它看上去不像死的，像活的。所以，当你看过这些雕塑、这些照片以后，你都会发现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很活；第二，他们都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和外在的温柔，他们并不纯粹是完全温柔的，他们仍然有某种内在的慈威的特点在里面，既慈悲又威严。如果完全的柔和，就变得有些媚态，有些媚态又不对了啊，又失衡了。但它并不媚啊，它的温柔里面并不显得有媚态在里面，而是有一种内在的镇定、很稳定的力量啊，也就是很坚强的力量在里面。所以，当你懂得欣赏、辨识这种内外在的平衡的时候，你开始拥有了一个眼睛，你开始知道什么样的佛像才是真正灵验的佛像，什么样的雕塑才是真正灵验的雕塑。我记得解放前曾经有个大活佛叫圣路活佛，他是郑素标的5位上师里面的最重要一位，而且是根本上师。这位圣路活佛曾经到云南的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已经很破烂了啊，几乎荒废了。但是可喜的是，18罗汉殿还没有倒。他跑到罗汉殿里，挨个罗汉行合十礼啊，他给每一个罗汉都行合十礼，然后很感叹，跟身边的人很感叹。身边人很奇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每一个罗汉都行合十礼，而且点点头？这个圣路活佛从庙里出来以后啊，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总算看到他们了。他说我走了那么多寺庙，这个寺庙的18个罗汉都在。你明白了吗？你听清楚了吗？圣路讲这个寺庙的18个罗汉都在，他们没有离开啊，这是非常罕见的事。也许进过很多大庙啊，著名的大庙，但那个仅仅是雕塑，那个雕塑里的活的东西没有了。他也许根本就没来，或者来了也已经走了，这就是开光的意思。所谓开光，就是把，比如说你给观音菩萨这个雕塑开光，佛像开光，意味着你把观音的某一个力量注入这尊佛像，然后这尊佛像就活了，活过来了，啊，这也就是密宗装藏的意思，就把观音的那个力量，神圣的力量装到这个佛像里面去。密封起来，这个佛像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铜的佛像，一个死的佛像，它活过来，它就是真的观音本尊啊！这就是开光跟装藏的意思。所以圣路说，那个破庙里面，虽然庙很破，但那18个罗汉都在。你懂了吗？你以后看到这些佛像，看到这些宗教的这些壁画，你能够看得出哪些是在的吗？哪些那个力量还在？还在那个画里面，在那个雕塑里面， 而我今天在群里面发的所有的这些雕塑的照片，我可以给你保证，那些力量都在。所以这几张照片你要保存下来，你要把它们存在作为你的桌面，它们将会给你一个活的加持。啊，这是我给你的新年礼物。啊，这些照片获得并不容易啊，所以你就知道。你以后就拥有了眼睛，拥有了识别的眼睛，你开始知道哪些东西内在是有力量的，是活的，而哪些东西内在是没有力量的，是死的。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它不仅不一定非要是佛像啊，它也许可以是一个苹果啊，我告诉你，它也许可以是一个苹果。你拿着一个苹果，当这个苹果还拥有生命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它外在是那么的鲜活欲滴，也就是外在是柔和的，而你拿着它的时候，你的手几乎能够感受到这个苹果内在的某种力量，也就是它里面仍然有拥有能量，所以它里面是硬的，里面是脆的，啊，一个苹果越脆它就越新鲜，它里面还是脆的，有力量的，而外面是鲜嫩的。所以，即使一个苹果，它都符合这个法则，它内在是脆的、坚硬的，而外在是鲜嫩的。那么，这么一个苹果就是一个活的苹果，啊，就是一个有能量的苹果。所以，你明白吗？如果一个苹果里面变得面了，很面，这个苹果一定放了至少一个星期，它能量就消耗掉了。这能量越消耗掉，这个苹果就越面。啊，当你吃到一个很面的苹果，它就没有营养。没有任何营养啊！苹果的能量每天都在消耗，多一天它就越多，苹果就越面。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老子的这个法则不仅仅适合于佛像，甚至适合于一个苹果，甚至适合于钢铁。如果一把剑，你用手弹弹，如果你很内行，你曾经是打铁匠，你是练剑的，据说打铁匠。用手指弹一下这个铁，就知道这个铁是好铁坏铁。为什么？一个铁弹上去，这个声音啊，表面特别的脆，这个声音好像很冰冷很硬，里面就一定是脆的。这个铁往地上一砸就会断开。啊，它表面坚硬，里面就是脆弱。包括铁都是这样。一把好的剑是怎么剑啊？据说越王这个出土的这个。勾践的剑啊，据说是那个练剑师，古代有个练剑师叫，好像是叫，用鲜血练剑，哎，对，干将莫邪，据说那把剑是他们练的，用血练的。那把剑现在出土以后，居然发现它还有韧性，还可以打，还可以弯着，还可以打弯。我新闻里看到那把剑出土的时候被什么东西压在下面。一直是压着弯的，弯了几千年，弯了上千年，但是当把重物挪开的时候，它立刻复原变成直的。这一把好的剑，外面是柔的啊，甚至可以打弯，弯上千年。这把剑，Discovery 频道里面曾经拍过，到现在都可以削铁如泥，包括铁都是这样，内在越是坚硬，外在越是柔和。啊，外在甚至能够打弯、凹弯它，断不了。人也是这样，所以你在新的一年你应该怎么做？你现在知道了。在新的一年，你把这些佛像当做你的桌面，每天打开电脑的时候，你就吸收了他们的能量，你就受到他们的影响，你开始看到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慈祥的面庞，而你同时。感受到那个慈祥面庞里面深处的力量，那个力量也会感染你，然后你将知道你该怎么做。你的外在要保持柔和，你能让你的外在变得越来越柔和吗？你可以有意识这样做，你哪怕假装都可以，让你的外在变得越来越柔和，而此刻你会发现你的内在莫名的就变得越来越有力量。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一个外在变得柔和的人，他内在会变得自卑，不会的。你总是谦让别人，你总是爱别人。一个总是谦让别人、总是爱别人的人， 神秘的发现自己变得有力量，他甚至没有去培养它，因为这是平衡法则，你不需要培养，你的里面都会开始变得有力量，自发的，必须这样，这是宇宙规律，宇宙法则就是这样，对你只要你只要做外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说宇宙的最高法则是爱，但是它少了一个前提，宇宙行动的最高法则是爱。这样更具体，你表现在外在的一定是一个行动，它一定是爱，而宇宙的内在的最高法则是什么？你猜得到吗？宇宙的内在的最高法则是智慧，所以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力量。你有看到过文殊师利的照片吗？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智能的先导，智能的祖师爷。而文殊师利手里拿了一把剑，因为智慧意味着力量，意味着斩断的力量。所以，宇宙最高的行动法则是爱，宇宙最高的内在法则是智慧。当你无论拥有了爱的那一面，还是拥有了智慧的那一面，你都会自动拥有它的对立面。当你拥有爱，当你在外在表达你的爱，你的内在渐渐你就会变得有智慧。当你的内在变得有智慧，你的外在一定会显示出爱，因为一个智慧的人，他立刻会领会老子的这句话，他不会笨到要外在都展现出刚强，因为他智慧。你越是智慧，你越是发现柔弱居上啊，也就是老子76章的这句话，柔弱出上，柔弱才是真正的智慧啊，真正有力量的东西。对天之道，其有张公矣。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其余者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所以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是这样，你外在变得温和，变得谦退啊，老天爷就总是来补偿你。所以你知道你2015年应该怎么做了吧？你越是谦退，你生活当中的礼物就越多。上天开始帮助你，莫名其妙的同步性开始发生，你生命当中的贵人开始越来越多，礼物开始越来越多，惊喜开始越来越多，这是上天在填补你，填满你，因为你总是变得谦退啊，你谦退你就留出了空间，否则上天的礼物要怎么摆进来呢？没有空间，所以谦退意味着你在让出你的空间，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啊，当一个人越是刚强，老天就越是要削你啊，削平你，叫损有余，你凸出来了，你高于海平面了，那么就会有一个浪头把你扑灭，你太高了，所有的海水都没有你高，但是你一旦变得高，你就会被拖下去啊，这是天之道，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人总是不懂这个道理，人总是要损不足而奉有余啊，总是要掠夺别人啊，富有的人总是要更变本加厉的剥削那些贫穷的人，但是越是这样，越是长不了，你只能短暂的这样做，因为有天之道在背后，在你的背后，当你掠夺的够多，当你变得太有余。啊，老天的平衡力量就来了，就开始要损有余了啊，就要来削你了啊，所以这个命运法则一定要深深的体会它，否则你将走弯路。孰能有余以奉天下为有道者？而你只是做一个谦让柔弱的人还不够，老子这里讲，你还要更进一步，你只是让出你的空间，这还是初级阶段。你应该更进一步什么呢？以有余而奉天下，你还应该分享。你不仅仅只是让出来，你甚至要把你有的东西拿出来分享给天下。孰能有余以奉天下为有道者？因为有道者知道，你越是这样做，你越是会变成活水，越分享越拥有。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活水来"，我忘了，原话忘了。当你越向外掏，你分享给所有人，当你成为，哎，对，未有源头活水来， 因为源头在那里，所以你根本用不着担心你会被掏光啊。问以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什么你会那么清那么美呢？因为你在分享，而你的分享的源头是哪儿呢？是上帝，上帝就是那个源头，是真正的活水。所以当你越来越多的向外分享，你就成为了上帝的管道。你掏出去的越多，整个上苍就会越来越多的填满你，你就变成了他的管道了。所以你不需要成天摊开双手向老天说我要成为你的管道，你只是说还不够，你要这样做。上帝不只看你说什么，上帝看你做什么，因为只有做了什么，那个空间才会真的被腾出来。所以当你摊开双手说上帝啊，让我成为你的管道，然后你就要开始站起身来，真的把你里面的东西向外掏给别人，掏的越多，哦，宇宙力量开始发现了，你不是只是说，你开始做了，那个空间只要多出来一分，宇宙力量就开始填满你一分，多出来十分就开始填满你十分。你知道佛陀的这个经典里曾经记载了，他有一个门徒，这门徒据说愚蠢无比，他在佛陀门下许多年了，但是记不住一个字。任何佛陀讲的话，他前听后忘，反复背诵一个寄语，反复的忘掉，怎么都记不住。他后来极其痛苦，准备自杀。就在他要自杀的时候，佛陀他心通知道了，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痛哭流涕，在佛陀面前跪下来，说我这么笨的人，天天听佛陀开示也白听，记不住没有用。然后佛陀就跟他讲，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你往事在迦叶佛的门下，曾经是一位大法师啊，通达三藏，非常智慧啊，智慧通达，特别聪明，看了许多的书啊，是个伟大的班智达，但是却有一个毛病，非常吝啬。他不是吝啬财物，而是吝啬知识。他丝毫都不愿意把他的知识分享给别人。所有那些初学者向他请教的时候，他非常吝啬，不愿意教人家。以此因缘转世，多生多世为文盲，多生多世为文盲，而且不只是文盲，是一个没有记忆力的文盲，即使学也白学，记不住。一直到这一世啊，你成为我的门徒，由于你在迦叶佛门下积累的功德，所以你才能在这一世亲见我释迦牟尼、佛陀，仍然在我门下出家。但是这个业报没有干净，业报还得受啊。所以当一个人吝啬，不愿意掏出去，那个果报居然是多生多世的文盲啊。所以他说没关系啊，你的果报虽然你还要受，但是你可以在你扫地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扫地，扫地的时候只要念扫地扫地扫地，只要这样念就可以了，专心的扫地，专心的在心里面默念扫地扫地扫地。结果这个门徒后来没多久就在扫地当中顿悟了正果，而且是正四果啊，一正正的很高啊，叫周立，对不对？周立盘陀，他是一个念扫地证悟四果罗汉的弟子。所以你知道生命的法则就是这样，你越不分享，上天就要开始损有余了啊，就要开始给你。你越分享，你越是成为活水，上天就越是要给你。你突然发现你内在的泉水变得越来越清澈，因为它是流动的，垃圾越来越少，你的爱变得用也用不完，你的喜悦变得用也用不完，你的知识变得用也用不完，你的领会变得越来越多。当你越是给别人分享，莫名的你内在的领悟就变得越来越加深，会有这种现象，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体会。所以前两天正好有一个学员，我们意识内化的学员， 但是我知道老师给我们讲的课是如此的珍贵啊，甚至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发展。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当我告诉别人了，我就有一种嫉妒，我怕别人也知道这么好的东西，那我就没有优势。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这样想，你就完全错了。你如果出于嫉妒，不愿意分享，不愿意让别人也获得如此好的东西，不愿意让别人也学到意识内化的冥想，那么有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并不是上帝在惩罚你，不是生命在惩罚你，而是来自自然的平衡。当你不愿意把意识内化的东西分享给一个陌生人，一个你身边正需要的人，那么你在意识内化的冥想将无法变得很深入，一定会这样。即使你很用功的冥想，你发现你的冥想好像总是深不了，就像周立盘陀一样，你怎么做、怎么冥想、怎么打坐、怎么念咒、怎么样，无论你怎么样，你的深度总是加深不了。啊，这就是周立盘陀效应，因为你不爱分享，所以当你想要自己的冥想加深，你就要把你的冥想分享给别人，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你越是向别人分享你的经验，你内在的经验就越是会增长，啊，一定会这样。所以老子在这里讲，你要以有余以奉天下，啊，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带来更大的回馈，啊，更大的回馈，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而功成不辍，其不欲见贤。所以圣人就是他做一件事，但是做完了他就松手了，他并不把这件事抓紧在手里，认为啊这一定是我的功劳。当你越是把一样成果抓在你的手里，你失去的将会越多。功成而不辍，他成功了一件事，就立刻把这件事分享出去。大家知道吗？虚云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他几乎是十几座大庙的建设者，他把许多颓废的大庙、荒废的庙全部一手建造起来。但是每次那个庙建成，他就退出方丈，就让别人来做方丈，他离开那个寺院。大家有看过虚云和尚传吗？虚云老和尚每次都是这样，他造了六祖慧能的南华寺，重建完，他就双手一推，方丈让给别人，离开南华，再到云居山。他到云居山的时候，云居山的寺庙一穷二白，他自己用茅草搭一个草棚住在旁边，又用了十几年把云居山造成辉煌的一个大庙，再一次退出云居。云居山方丈，所以并不是虚云，是别人。他这样做了许多次，每一次把庙建成以后，他就退出来。啊，这就是圣人处事的方式。所以你越是这样做，你越是成为宇宙的支柱，你越是成为一个圣人。所以建议大家在新的一年学习老子的智慧，对于内在，对于你个人。你要学习那些照片里那些圣者的形象，成为一个内在坚持、外在温柔的人，这一点一定要学会。这点几乎关系到你整个的命运，啊，关系到你的一生，啊，它甚至可以潜移默化的改变你的性格。就这点，你一定要，哪怕是你假装，你都要这样去做。慢慢，你的假装会形成能量的惯性，你真的会发现你的性格开始变得温柔了，变得内在有力量。啊，对于这个世界，你应该怎么做？对于这个世界，你应该牢记老子的这句话：“以有余而奉天下。”也就是毫不吝啬的分享，把你看到、听到、接触到所有好的东西分享给别人。你知道吗？当我把这些具有加持力的照片，你在网上很难搜到的这些照片，分享到群里，分享给大家。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我很快就会得到一些更稀有的照片啊，因为生命的力量就是这样，你越是把好东西拿出去，更好东西就会来。 你可以试试，你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试试。你越是把好东西往外拿，你突然发现更好的东西莫名其妙就来了啊！你甚至用不着求，它就来了。所以我可以肯定，会有更多的美丽照片来到我的身边。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在2分钟以前，有人把他的一张非常好的照片发给我了啊！所以你看，生命的回应是如此的快，就在2分钟以前，突然有一个同学把他看到的，把他收藏的一张美丽的照片发给我了，啊，这就是生命啊！对，所以老子这句话不是哲学，老子的这句话完全是生命的写照。当你有鱼奉天下的时候，整个天下也开始奉你，也开始还给你，整个生活就是这样，这是平衡法则。所以你在新的一年里，你也要这样做。你希望获得更多的礼物吗？你希望碰到更多美丽的人吗？你希望有更多的贵人，更多的爱你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吗？那么你先要以有余而奉天下，你先要主动的拿出去，你先要把你觉得好的东西主动的拿出去，送给别人，很快那个礼物就会返回来。而且是以成倍的方式返回来，因为宇宙总是给你超过你所有的，超过你所拥有的，它会以更成倍、更多的成倍的方式还给你，所以你丝毫不用担心这一点啊。所以这是我给大家新年的礼物跟新年的祝福，希望大家在2015年新的一年里，使你的灵魂真正的有一次崭新的脱胎换骨，穿上一件真正的新衣，从里到外，把你原来坚强的东西去掉，让它变得柔和，把你原来里面自卑的东西甩掉，让里面变得有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好，谢谢大家。